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8月28号到9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比学比修真好。一年多来，我们同修坚持集体学法和练功，尝到了很多好处。在此，我仅举两个同修实修自己的例子，带给我的启发。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在一个夫妻同修家里学法交流，这个男同修执着另外空间听到的一些东西，被邪魔带动的不能控制自己。我们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他归正。在学法过程中，女同修不断地埋怨和指责男同修，男同修的每一个举动他都要管一管，说一说。我和甲同修当时就指出他的问题，该女同修还是喋喋不休地数到男同修如何如何。我和同修甲有点不耐烦了，觉得他怎么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呀？男同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他的责任。女同修还不断地解释。当时我们说话的气氛很不祥和，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没有向内找，都是看对方如何不对了。事后同修乙讲了他那天看到那个女同修的言行后，觉得让他看到也不是偶然的，他马上向内找，觉得自己在家也经常数到丈夫，看不起丈夫，在家说了算，那种强制逼人的党文化东西。他下决心要修去这些执着。回到家，同修乙诚心诚意地向他丈夫道歉，说以前做得不好，没有修好自己，以后让丈夫监督和提醒自己的言行，按照大法要求去做得更好。同修乙的丈夫感动不已，从内心佩服大法，佩服大法弟子。从此她丈夫更加支持她，还帮助做了不少大法资料。我听到同修乙利用这件事向内找自己修自己的事情后，感到非常惭愧。我们大家同样在现场面对同样的问题，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师父利用这个机会修我们自己，反而怪那个女同修不好，只看别人的毛病，却不反观自己存在的问题。其实自己就存在同样的执着，执着自我辩解，出现问题只看别人的不是。后来学法中看到师父早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就讲过，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对照法，自己觉得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把法都讲得这样明了还是不悟，这件事让我对实修自己真修自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修炼太严肃了，必须从内心真正改变自己，从一言一行中实修自己，不能放过一丝一念。更提醒我在遇到看到听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自己要修的东西，下决心从此以后我们借鉴同修乙的做法，事事对照，时时修心，彼此提醒，共同提高。 一个周五的晚饭后，丈夫为修炼，吃完饭后牙痛得厉害，用了治牙痛的药也没有管事。我让他试一试，念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了不管事，我说你要诚心诚意的念，他还是说不管事。这时我意识到了牙痛与修口有关系，是不是我自己存在修口的问题呀？向内找了找，还真是有我该修口的问题。原来白天在单位上班时，业务进行得不顺利，我有些急躁，埋怨别人笨，说了一些负面的话，没有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还觉得谁在我那个角度都会这样想的，没有及时向内找。现在想起来，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制造丈夫牙痛的假象。因为周五晚上的时间对我来说很紧张，一是要做出真相资料及光盘，第二天要提供给同修使用，二是还要抓紧看明慧周刊等资料。所以我马上发正念，绝不允许旧势力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妄想利用我的人心执着，制造我丈夫牙痛假象来干扰我。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不许你们来干扰。我要在法中归正自己，我要修口，下次做好。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不许任何东西来干扰。我还发出一念，和丈夫的主元神沟通，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你明白的那一面赶快清醒，不许干扰我做事。马上诚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给你化解。果然很快丈夫牙就不痛了。不一会儿丈夫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只装钉真相资料等。事后我问他牙怎么好的，他笑着说你的方法管事了呗。这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师父看到我有悔过的心，坚定正念要做好的心，给化解的结果。此时自己对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宝，即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引自20年讲法，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体悟。还有一次与一个同修大姐交流切磋中，谈到了我的苦恼，就是公婆给留下的房产问题。婆家4个子女都在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婆婆在临终前也对我丈夫立下口谕，说这2居室给孙子留着，指我儿子。他过世后我才得知，其实婆婆另有书面遗嘱，将房产按照比例分给4个子女，我们是最少的一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丈夫非常生气，没有想到他在床前伺候母亲1年多，尽心尽力，反而遗产落得最少。开始我也有点生气，被利益带动，后来悟到，这不是让我去掉这利益之心吗？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心情平静了许多，可还是心里隐隐约约不舒服。这个同修大姐就谈到了她处理房产的事情。她与婆婆生活在一起，当时2居室是她个人花钱买下来的，婆婆当时就说，我百年后这个房子就归你了，还立下了书面遗嘱。婆婆去世后，她丈夫的弟弟妹妹们都眼巴巴地盼着将房子卖掉，各自都分一些钱。同修大姐说，她面对那些兄弟姐妹的争吵，那个难受呀。本来这个2居室是自己花钱买下来的，婆婆又有遗嘱在手，按理说弟弟妹妹们不应该有非分之想了，可是邪党把房价炒得成了天价了，大家都眼红了，几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呐。 世人都是为个人利益活着，谁也不肯让步。在那种情况下，同修大姐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和他们一样去计较，我要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引自红英二法正乾坤。我要通过卖房子这个事，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善忍。他毅然决然地下了决定，把房子卖了。兄弟姐妹们五个人平均分配，一人一份。后来兄弟姐妹们都很感动，很佩服他，尊敬他，都接受了大法真相。听完后，我对照我自己的情况和大姐一比，真觉得汗颜。我向内找，口头上说要放下利益之心，其实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放下，执着钱，执着留给儿子，而且还找理由辩解，不是我们争，而是婆婆家就这么一个孙子，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说好了，要给孙子留着。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把钱当成好东西了，还想执着儿子将来的安排，多痴迷啊。师父说，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应该失去常人所有的那种执着，各种欲望。引自转法轮，我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必须放下，看淡它，不想它。房产分多分少和我没有关系，这个空间的东西我们不要，在这里小住几日还要回家的，怎么能把他看中了呢？再说儿子，他有自己的命运和安排，不是我能执着得了的。师父的法理让我逐渐超脱出来，心里非常轻松了。后来丈夫再提起房产分割问题时，我平和地规劝他，和他讲我从法理中的悟法，我们不去争，一切顺其自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让出利益。逐渐的，丈夫也冷静下来，也想开了，不再因为房产问题而伤脑筋了。丈夫说，别看是一家人，到关键时刻都为自己争，只有你心态好，不去争，还劝我别争。我说，那还不是因为我学真善忍变好的吗？他说，我真佩服你们师父，向内找，去执着，退一步，真是海阔天空。我想，如果没有集体学法修心，没有同修之间交流切磋，没有大家的比学比修，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做的有多差呢。比学比修真好。
带好身边的小弟子，处理好与儿孙辈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我们所在地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够按照师尊的正法要求走出去，到各个地方寻找有缘人送真相小册子、九品共产党和真相光碟、破网软件，面对面劝世人三退，实践中救了很多世人，为本地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作用。为了帮助一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赶快出来救度众生，我把自己身边三位老同修如何带小同修与处理好儿孙辈关系的一些做法写出来与大家切磋，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老同修 A 今年65岁，1993年4月得法，曾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本地讲法学习班。20年的修炼历程，他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带动了本地更多同修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小同修 B 今年12岁，爸爸妈妈因工作关系长期在外，就由奶奶带着。在他还是幼儿时，奶奶就带着他一块学法练功，发真相资料，把他当作是小同修。他也很听话，每次跟奶奶外出发放真相资料都配合得很好。小时候奶奶曾经抱着他，背着他，用车子推着他外出发放真相资料。他会走路时，奶奶就牵着他一起发放真相资料。奶奶发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时，他就在一旁看着，不哭不闹。有时奶奶表扬他、鼓励他时，他就会笑一笑。祖孙俩每次都安全返回。他上小学后，奶奶同样带着他一起学法练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有时还要他独自送资料给同修，到同修家中取资料、传资料、发资料，做一个小弟子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年以来，由于奶奶经常要和其他同修一块到很远的地方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从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2-3点钟才回家，他有时一人在家。今年又处在小学毕业阶段，学习压力很大，有时能理解奶奶做讲真相救世人的事情，有时也不太理解，怎么一出去就得7-8个小时呢？自己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有时没有守住心性，还埋怨奶奶两句。 A 同修为了让小弟子亲身体验讲真相救人，决定带他外出一块面对面讲真相。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奶奶和另一位同修一同带着小弟子到较远的农村去面对面讲真相。他们三个人各带一包资料、矿泉水和干粮，早上8点出发，转乘了3次公交车，经过2个多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开始挨家挨户的送资料。有时到菜地里面对面的给农民讲真相送资料。当天气温高达37摄氏度以上，户外气温更是接近50摄氏度，热浪逼得人喘不过气。他们顶着炎炎烈日，在农家小院到处找人讲真相劝三退，一共劝退20多名世人，下午3点多才回到家。小同修不但不觉得累，反而很高兴。从此以后，更支持奶奶同修做好三件事。无论奶奶在外面讲真相回来多晚，他都能理解，再莫埋怨了。奶奶也就更能安心地做三件事了。奶奶体会到，只要心系众生，我们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就会越做越好，路会越走越顺。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动动腿、动动口而已。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救人的这颗心。小同修 B 在实修中进步很快，大法赋予了他智慧，他的毛笔书法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组织的少儿组比赛金奖，获得省市比赛前3名，在小升初时成绩突出，被重点中学录取。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一切事情都在其中。不妨我们去实践一下，试一试。C 是一位年轻的老学员，今年35岁，于93年4月得法，并和母亲同修一同参加了师父在本地的讲法传功学习班。2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一名9岁孩子的母亲，他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块学大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他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市区系统的表彰。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不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下班回家，他抽时间挤时间学法，并带着小同修一块听法，外出发真相时也带着小同修。 小同修很懂事，每次出去不哭不闹不害怕，总是按妈妈的吩咐去做，在讲真相中也越来越成熟了。有时妈妈同修没有守好心性，小同修马上就指出来提醒妈妈守住心性，修好自己。西同修利用一切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上网查找有关信息，提供给其他同修做正实法的事情，抓紧最后有限的时间勇猛精进。老年同修 D 今年76岁，于1994年得法，在修炼路上很精进。去年他孙女到外地读初中，儿媳们都在上班，要他和老伴专程照料孙女的学习和生活，当时他没有推诿就答应了。孙女经常要求他陪着一起学习，不让他随便外出，也就无法出门讲真相了。但是他明白自己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就趁孙女到学校上课时自己学法练功，外出讲真相。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种状态不对，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做好三件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对不起众生的期盼。一定要分清谁轻谁重，谁大谁小，处理好这些关系，不能被祖孙情拖住了，而忘了救度众生的根本使命。有一天他主动跟孙女说，我是修炼人，我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事，学好法，讲真相，发正念，我要到规定的时间参加集体发正念，并告诉了他孙女什么时间地点一定要去参加集体发正念除恶。他孙女说不能去，很危险，他说我一定要去。第二天早上，孙女就起得早早的，准备把他挡住不让他出门。他说谁也挡不住我，我一定要去，就把孙女往旁边拉了一下。他孙女看他态度非常坚决，只好同意他去了。从那以后，他孙女再也不干扰他做三件事了。他说冲破每一关，关键是要有决心，有信心，有正确思想基点，如果放不下这放不下那，就走不出去，就会被情拖得很苦很累，忘记了自己来世的大愿，忘记了自己的使命，那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冲破情的干扰，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走正，走好自己修炼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告诉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好而影响了正法的进程，再也不能理智不清了，一定要分清主和次，轻和重，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走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天国世界的众生在盼望着我们归位，无量无际的众生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度，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等待着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众生的期望，千万不要被常人的儿女情带动，拉扯着拽着走不出去，长此下去是很危险的。如我们本地有个女同修，在大法刚遭到迫害时，由于怕心重，加上家人的干扰，放弃了修炼，离家到外地去打工，两年时间挣了10多万元钱，准备帮儿子娶媳妇，可是突然身体出现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吓一跳，白血病，住院治疗半年，打工攒的钱全部花光了不说，还把原来的积蓄也全部花光了，病也没治好，走路都走不动，非常吃力。这时没有任何亲人管他，他非常沮丧。这时他想起了大法，想到了昔日的同修，因为长期没和同修来往了，一时联系不到，但是他不放弃，最终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以前的一位同修。同修主动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一块学法练功，其他同修也都来帮助他， 在慈悲的师父的呵护下，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转，不到三个月就恢复了健康。他感慨万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体会到常人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千万不要为其所累，自己的教训太深刻了。从此他加倍努力，弥补过去耽误的时间，全身心地做好三件事，成了一名精进的大法弟子。同修们，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我悟到救人的紧迫性和救人时间的有限性，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走出来呢？要赶快走出来，多讲快讲，救度自己该救度的众生，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啊。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谈净师净法。今天学习经文，从最早师父发表的经文开始。在2000年邪恶迫害大法一年左右，那时候师父经文在走向圆满中就讲过，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就想，类似的法师父几乎每年都讲，可是讲了十几年，师父还接着继续讲这个主题。我们这些修炼大法的人，难道真的就那么不堪师父教导吗？但是思想中还是希望师父赶快把正法结束掉。其实心里明明知道不对，但是这个思想还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师父就让我看到，在一个法会场上，师父坐在高台云床上，云床下面是一群生命，这些生命都是大法弟子那个体系的生命，都在听师父讲法。师父说了一句，意思是正法艰难，但是弟子还在抱怨。这时候听法的生命中有个生命就发言，认为正法拖的时间太长了，应该结束了。我看到这个生命，他的思想反映出来的就是我平时希望正法结束的那部分，是这个生命的思想在反应。在那个空间，大法弟子主体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而是完全和师父大法一致的。我的理解是，修炼就是修去不好的和大法不符合的部分，最后达到同化大法，与大法完全一致。当有不正的念头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很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真实生命部分的反应，而是那些还没有完全同化法的生命的思想体现。如果我们能够时刻以法为师，这种干扰就不可能得逞。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就会变成净师净法上犯错的大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对师父不尊敬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怎么想吗？我根本不在意的。你们现在知道我是谁吗？你们只知道我表现的人像，那边给你们显现的也是宇宙之中的形象，你们将来不会知道根本上我是谁。宇宙的任何生命都不会知道我根本上是谁，你对我好与坏，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可是呢，就是令他们会在这一难中毁掉你们呢，千万注意。
别给自己留遗憾。我发现有这样的同修，而且还不是少数，自称自己是下一批弟子。 表现为只学法不练功，也不救人，发正念四个整点不能保证，有法理不清的同修还认可称其是同化法来的。我看这样的同修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是为自己的不精进而开脱。再说重点是违约，得了法不精进和认同法能成为下一批弟子的还是有区别的。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对下一批的弟子早有概述。如果说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期间没有随同邪恶走，没有推波助澜，没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同时能够认同大法，最起码能留到下一步，下一步还会有人修炼。当然没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荣耀，因为这种威德是无可限量的。我们历尽万劫只为实现宏愿，自称是下一批的弟子是人心重，什么都放不下而放任自己的执着。其实师父一直都点化着看护着你，而你不但不悟还在逃避，师父不愿意落下一个弟子。你知道师父多为你着急吗？当初师尊传法要2亿弟子，可旧势力只同意1亿，我们都是这久远年代就定下的这1亿大法图中的一粒子。随师层层下走时，我们都有过约定，清醒的那个一定要叫醒迷失的那个，让他找回回家的路。每当耳边响起师恩颂，泪水就会夺眶而出。我们为着众生而来，助师正法何惧下苦海。同修啊，你兑现你的神圣誓约了吗？师父在地狱里为我们除了名，又几乎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业，赋予了我们无比的威德和生命永远的辉煌荣耀。再不精进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吗？对得起你自己千万年的在磨难中的艰辛等待吗？你听到你世界的亲人在声声呼唤你吗？他们想你啊，盼着你快点回去啊。当想到伟大师尊承受的一切，当看到那么多的众生还没能得救，还有闲情逸致去感受人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利益得失吗？房子、票子、位子、车子还能再让你迷失吗？你的心还会在名利情仇中困惑麻木吗？还会为人中的安逸、幸福、甜蜜、享受而停滞不前吗？同修啊，快醒醒吧，救度的法船已快到彼岸，别给自己留遗憾。滚滚红尘中不迷不惑，抓紧师尊的手，做好三件事，回归不别松。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破除经济迫害，正念正行要回工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这些年的反迫害中，有部分同修的工资被停发，还有的被罚款，甚至被单位开除。我悟到大法弟子必须走出自己的路，走好走正自己的路。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我们正实法也没有错，所以我们在反迫害的同时，更要主动地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使世人知道真相，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有责任救度一切能救度的众生，不能错过一切救度众生的机会。在反迫害的几年中，我的工资被扣发过2次。第一次是2000年2月份去北京证实法，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1个月，出来后得知工资被扣发，所谓的理由是去北京的路费，包括单位去接我的人的路费也要从我的工资里扣，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次是非法劳教期间扣发的，2次扣发的工资都通过讲真相找回来了，该救度的众生也得救了。通过这2次找工资，也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差距和对法认识的升华。 第一次要工资虽然要回来的，但也存在不足，有要休去的争斗心。当时一位同修对我说，有好多同修因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后工资被扣发，你没去看看你的工资扣没扣。当我拿着工资卡到银行提工资时，银行工作人员说两三个月的工资没来，经过查询发现我的工资卡已经被换了，是劳动保险和单位的人一起来换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就这样开始给他们讲身相。后来他打电话向他们的领导汇报此事，幸亏人家是练法轮功的，不向我们要钱，只问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们怎么办。银行领导说以后记住了，凡是未经过本人任何人来换卡一律不给办。明真相的银行职员又给我出主意说，大姨，你用一元钱办挂失，这样单位就取不走你的钱。我看到明白真相的众生得救了，真为他们高兴。接着我又到劳动保险处，他们说这事应该找单位，单位说你的工资卡丢失了才去补办的。我马上把工资卡拿给他们看，并给他们讲真相。我又问了他们两个问题，我的退休工资是单位发的还是国家发的，他们说是国家发的。我又问，既然是国家发的，是不是未经我本人同意，谁动了我的工资就属于违法的，他们回答是。你还是找单位吧。这样我又到了单位，找到分管的政工书记，问他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扣了我的工资并换了我的工资卡。他说因为去北京接我的费用需要从我的工资里扣除。我说有文件吗？他说没有，是上级口头传达。我说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去找他。他说不能告诉你。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去北京证实法，告诉他这样做是违法的，对他不好，因为我们没有错，要是给了你们这个路费那就等于我们错了，才给你们钱把我接回来，因为我们没有错，所以这路费不能给。说得好听点你们是工作，可国家规定出差人员路费只报火车硬座票，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坐飞机坐火箭也没人管，那得你自己来付这笔钱。他承认国家有此规定。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我给你路费按规定才几百元，你们两次就花了近4000元，你们以为法轮功的钱就那么好花呀？但从另一角度说，我们练功人又不执着钱，如果单位有困难，你以其他名义我可以捐助一下，你就看好我这点工资，当时每月才620元钱，我可以给你们，因为单位有困难嘛。他笑了说咱单位不困难。我说那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错，你们用这种方式迫害大法弟子真的对你们不好。书记笑着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后来我又到劳动保险处跟他们说，如果4月份不恢复我的工资，我就去北京告你们，也可能去北京证实法烧着这事。他说你应该告你单位。我说就告你们，顺手在他办公桌的日历本上写下告他们的题目，劳动保险不保险，伙同单位扣发退休职工的工资，又把原工资卡的账号写在上面。我当时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该讲真相的地方都讲到了，再就等大法显神威了。师父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归正，到纽约地区法会讲法。4月19日是下拨工资的时间，我又去了劳动保险处看看怎么样。工作人员说，大姨，钱已经拨到你原工资卡上了，但今天不能取，等到22号才能取。我告诉他，第一，我不执着钱，只认这个理，如果承认你们换的工资卡，那就是歪理，应以原卡为准才是正理。第二，以我为戒，如果别的单位再因法轮功之事发生这种情况， 你们最好先问问本人，这类事情不能再发生，你们一定要把好关。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又去北京证实法去了。第二次扣工资是在非法劳教期间，04年一月份回来后才知道的。看了师父讲法后，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先找到单位领导，他说没有人扣你的工资。我笑着说，你看法轮功还没平反，你就吓得推责任，如果真平反了，你一点责任也没有，是不是？他们也笑了。我很祥和地跟他们讲真相，他答应去劳动保险处问问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又找到区610主任，他也是这一套，没有人扣你的工资。我又给他们讲真相。后来我说，既然你不承认你们通知的扣我工资，那我去找工资，你们不能再参与此事。他说行。接着我又找到劳动保险处的主任，他说他们都推了，我也没地方推了，反正工资是扣了。我问他有文件吗，工作人员找到一份82年的关于劳教人员扣发工资的文件。我说师父92年才传法，那个文件对我们不管用。后来我就跟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修炼目的是什么，恶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等。经过几次给他讲真相，他说对呀，听别人说练得好有舍利子，练得不好就没有。我说你想知道舍利子是什么，我就按照师父所讲的关于舍利子的法讲给他听。他还说他单位也有练法轮功的，他也到人家去了，问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说你们也是受害者，只要不违背良心做事，错也不能全算在你们身上。他明白了，点点头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就这样，我们每次的谈话气氛都是很祥和，场很正。每次我都以大法弟子纯净的心态来面对此事，一去看他们有事我就离开了，没事就给他们讲真相。我们单位的分管领导和劳资料的主任明白真相后，也都到劳动保险处问过几次。最后劳动保险处的领导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不但从现在恢复你的工资，还要把你非法劳教期间扣发的工资也补发给你。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他们真的得救了。在这期间，我还帮助另一位昔日同修现邪物，也找回了工资。他当时听我要去找工资，他说从02年非法劳教回来也去找了，都找了两年了，但一直没结果。我问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找到劳动保险处的领导说，对不起我错了。我说那你以后就别要了，对不起你错了，你既然错了，扣你的工资就对了。我都是去给他们讲真相，证实我们没有错。后来他不敢再去，这样我顺便把他的工资也找回来了。我后来把这事与其他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听了以后也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工资。
对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去修炼的一点体悟。修炼十几年了，我仿佛才理解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中讲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去修炼的一点点内涵。刚得法的时候，曾经粗浅地认为我们在常人中一边生活、学习、上班，一边修炼，就是做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了。除了上班之外的一切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都应该用来修炼，所发生的占用我这些时间的常人中的事情都是对修炼的干扰。如果事情找上了我，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抱着敷衍一下的态度，因此而带来的一些行为让不修炼的家人误解，比如家人生病也表现得不紧不慢， 认为是还业是好事，口中常出惊人之语，好像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只有修炼重要。对常人欣赏的事物或常人中的人的善举，常常用我们修炼的高标准去反驳或不屑一顾，等等等等，都属于表现失常，给大法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现在我正在归正这些表面的行为，我好像才在法中看到师父讲的，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家庭关系都需要我们去平衡好，都不能随便敷衍，都是很严肃的，都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修炼之路。我理解在常人中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内涵很大很深，它体现着对一切生命的慈悲与圆融，这也是我们大法修炼才能做到的。因为宇宙大法从上到下是贯通的，常人的生活状态也是宇宙大法给这层生命开创的生活环境与条件，也是一层法，作为修炼大法的弟子应该去维护。我们利用着常人环境在修炼自己，升华自己，但是作为还身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我们的表现行为也得符合这一层的法呀，不能破坏这一层的法。过去的修炼形式为什么称之为小道修炼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人的复元神借着表面的人体往高层次修炼，修炼形式上是远离人群的，修炼中表现出来的状态也不被一般常人所理解，是不可能大面积的度人的。而大法修炼重在心性上下功夫，修炼人按照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各种不好的思想和表面行为，不能在行为上走极端，不能让人不理解和现实发生对立。大法是慈悲一切众生的，只要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去修炼，才能最大限度的助施救度一切生命。特别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世人的责任，面对邪党的迫害与造谣，世人本身就深受毒害，我们的行为如果没达到大法的要求，就会给世人认识法轮大法真相造成思想障碍，旧势力的因素就会钻空子操纵世人。同时由于我们自身做的不完全符合大法的标准，大法的力量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就不能解体干扰世人得救的背后邪恶因素与生命，就无法救度众生。从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我经常看到那些在这方面修得好的同修，他们的家庭环境开创的都很好，在邪恶迫害中，他们的家人都支持他们修炼大法，也得到了周围的亲朋好友的认可，真的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救度了大量的众生。我还理解到师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去修炼还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正法中宇宙天体也在重组，大法还要给新宇宙中不同层次的生命开创未来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不但自身要达到大圆满的境界，还要给未来的人开创一条人成神之路。从法中得知，常人社会这一层次将会在新宇宙中永远存在，我们的修炼之路就是留给未来的，每一步都必须走正。师父早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中就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 所以我们的修炼每一步都很严肃与伟大，它和正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才能圆满好一切。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夫妻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我俩是夫妻，几乎同时得法，我们能在末劫乱世得遇师尊救度，有幸成为正法时期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深感幸运和荣耀。十几年来，我们坚定地走在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信师信法，修出一身正气，正念正行，抑制邪恶干扰。我俩修大法是被邪恶挂了号的，每逢过年，街道和社区都要以慰问做借口到家里骚扰。头一二年开始，我们得到通知又不便拒绝，所以事先都要把客厅师父的法相等收藏好。过后悟道，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呢？应该给他们讲真相。又一年真的又要来，这次我们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怕心，思想也有了准备。师父的法相人尊严地供在客厅的正中，街道的人来了几个，我们就给他们讲修大法的美好。围头的一听给他们讲这些，就打圆场说，我们不讲这些，我们不讲这些，真正的抑制了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对我俩的干扰。这两年过年，他们再也不敢来了。用正念清除邪党宣传栏，一段时间本地区在邪党610指使下，各街道社区大搞邪恶宣传，专门搞了诽谤大法的专栏，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专栏，毒害世人，起了很邪恶的作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们切磋后认为必须尽快清除，以免毒害世人。同修们分头各自采取各种办法去清除。第二天早晨发完正念，我就出去清除一个准备要清除的宣传栏，因在大街边上靠近公共汽车站，时有行人来往，当时就一念不让邪恶看见，当时正念很强，一点怕心也没有，迅速靠近宣传栏，推开玻璃窗，刷一下撕下一张，刷一下又撕下一张，再往边一个橱窗内还有一张，此时一身正气，不顾街上的过往行人，用力推开这些橱窗门，刷再一次撕下一张，揉成一团扔了，整个过程才几分钟时间。这些日子此宣传栏也变成了计划生育宣传了。过了几天，我俩决定清除另一处离家较远一点的宣传栏，经观察此橱窗紧锁，不易清除，于是我俩事先准备了墨水，用注射方法把墨水从缝隙注射到里面，清除了邪恶宣传栏，在另外空间可能也是一场正邪战。没过几天，邪恶又换了一张新的，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应该清除邪党对社区人员的毒害，于是我俩就有针对性地打印了两张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贴纸，一个发正念观察来往人，一个迅速把贴纸贴在橱窗上，并遮住了窗内邪恶宣传。可是清晨刚贴上，到了下午就又被撕了，但没能撕干净，贴纸粘得紧，留下了一大片。于是我俩就又想了一个办法，上街买了一小罐油漆，直接注在橱窗上，油漆一干没法擦掉，此宣传栏也没人管了。夫妻配合做好三件事。刚开始有同修建议我俩做神用光盘，当时我俩自己已经做了两个项目，打语音电话和打印真相资料，做神运光盘资金费用大，承受不了。后来在同修们的鼓励和大力的帮助下，改装了电脑，安装了刻录机，并送来了可打印光盘的打印机，我俩终于做出了精美的神运光盘。每一天我俩的生活主题都是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做真相资料。白天我就在家做神运光盘、真相资料等，晚上带上几十份真相资料， 我俩一起出去散发，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附近的新村和大街都是我俩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发放真相资料的主要场所。每天早晨发完6点整点正念，妻子同修就出去发放神运光盘，2个多小时，有时快一些。发完神运光盘，顺便带回一天的菜。妻子发放神运也是在不断的修炼提高过程中，每年发放神运过程中，因为面对陌生常人，出于安全难免带有一些怕心，那时一天才发几片，最多一天也不过发10来片。通过不断学法提高和发放神运，不断慢慢的修去了许多怕心，认识到现在救人时间紧迫，我们是在救人，做的是最正的事情，邪恶是不敢迫害的，并且师父的法身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正念越来越强，现在面对各种心态的常人，不为常人的心所动，现在每天都平稳地发20多盘，有时30多盘，学好法，修好自己。梦中感悟，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进了一个中学时的教室，教室就如当初的一样，可同学却一个也不认识，正疑惑之中，忽然了解到现在在班里的同学都是名校的学生，原来的同班同学都走了，班级叫别的好学生占有了，没有我的位子了。一梦惊醒，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修好的上去走了，留下不够精进的。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知何时流下，心情难以平静。是啊，今生有幸得遇师尊弘传大法，我又有幸有缘得法，不知如何感恩师父。如果因自己不精进修好自己，不能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机缘一旦失去，那千万年的等待何时再有机缘？那将留下永远的遗憾，悔之莫及啊。我把梦中感悟和妻子同修交流切磋，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
向内找准了，奇迹就出现。我也开了朵小花，为自己和同修列印资料，电脑印表机难免有时出现一些故障，每当此时我就心烦意乱，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对。我常责备自己，烦什么烦，慌什么慌，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哪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心里立即平静下来，想借网上同修的经验，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向内找，发正念，求师尊，但往往收效甚微或毫无效果。对此我常迷惑不解，为什么别人的经验到我这儿就不灵了呢？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我这个一直悟性很差的人多少明白了一点法理。那天给家人同修列印真相币，期间3次出现卡纸，故障排除后仍无法列印，黄灯重复闪4次，电脑提示无法识别墨水盒，这印表机前不久才换了打印头，怎么又……我立即压住这不好的念头，心想天天顺顺畅畅舒舒服服做这列印，这不跟常人工作一样了吗？没有麻烦，没有烦恼，那能是修炼吗？不都是为提高我的心性来的吗？不能推，要做好。此时我不急不躁，心静如水，认真查找心性上的漏，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找了一堆，自觉没再跟上。发正念铲除干扰的一切邪恶因素，求师尊加持，让印表机恢复正常状态，再开机试机，不行，再重复前面的过程，再试，依然黄灯闪闪，如此反复多次仍无效果。我知道不会有神迹显现了， 干脆放弃，明天送专修店吧。我坐下来学法，但很难入心，老往印表机的事上想，列印真相必救人，旧势力也不敢反对的。为什么出现干扰呢？师尊说，人心越多，麻烦越多。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定是自己的人念，让旧势力钻了空子。那时我动了什么念？想起来了，当时想多打些真相币，让家人同修去花，多积攒些威德，不被落下。出发点不是为救人，而是为私、为我、为情。多重的人心，多大的漏呀！想到这，真的感到内心深处的颤动，知道这下找对了，说不定印表机已恢复正常了。次日早上嫌麻烦，实质是信师信法不够，我没开机重试，提着印表机上路了。一个多小时的工气颠簸，高温炙烤，到专修店开机一试，一切正常。虽早有预感，面对神奇仍令我震惊。这件事使我悟到，以前种种看似精进的举动，实则学人不学法，学其表面，去其实质，舍本逐末是修炼之大忌。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人，没有实质的榜样，每个人都在修自己，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没有参照。有说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是学表面，很难实质相同。对此法理我有了更深的领会，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正本清源，从大学看儒家文化的变异。大学是儒家文化里面争议最多的一篇文章，本人认为现在是到了应该给它正本清源的时候了，还原儒家文化的本来面目，分清善恶，让世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从大学的第一句看儒家文化是如何被变异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要读懂大学，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百姓生活困苦。孔子想使统治者恢复周朝的礼乐教化，但孔子的思想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孔子只好回家收徒讲学，传播自己的学问。大学第一句就是阐明儒家学说的宗旨。本人认为这里明德的明字与明令禁止的明字是同一个意思。明德就是有明文规定的道德规范，或者是已经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道与德如何理解呢？道家认为行而上者谓之道，德一般是指符合天道的思想行为。对一般民众而言，天道是看不见的，不知道怎样的思想行为才符合天道，所以神要传文化给人，规范人的思想行为，这就是明德。明明德就是明教化。我们看儒家文化并不是哪一个人头脑一热发明出来的，而是历代圣王以及许多修道的人留下来的文化，如伏羲女娲定嫁娶礼，舜帝上孝，禹王上忠等。到了周朝的时候，礼乐教化已经十分完善。现代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早熟的社会，这是站在进化论、无神论的基点上看问题。其实东西方文化都是神传的，西方文化如旧约全书的摩西十诫，就是耶和华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而中国的神传文化更为丰富和完善。大洪水之后，西方社会的文明都被毁掉了，一切从头开始。而中国的舜帝派大禹治平洪水之后，就已经开始办学兴教了。据古籍记载，舜学道于戊成子，舜用自己的一生演绎孝悌的内涵。他所到的地方，一年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这是道德教化的力量。舜正式登上帝位后，开办学校，请修道的人做老师，确立以孝为办学的宗旨，并在学校里供养老人，亲自带学生拜老师、拜长者，给后人留下孝文化。在学校里供养老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汉朝，所以本人认为明德是指有明文规定的道德规范，或者是已经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儒家文化的宗旨是要传承神的教化。我看到书本上的注解是把明德解作光明之德，或解作光明正大之德，这是不对的。符合天道的思想行为本来就光明正大，就不需要再来一个光明正大去修饰它了。把明德解作光明正大之德，会使儒家文化脱离了与神传文化的联系，使儒家文化变得浮而无根。我们再来看看亲民应如何理解。本人认为亲民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神的教化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能够被人接受的，如果不被人接受就不能称为亲民了。如孔子讲，礼失而求于也，就是说虽然统治者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规范，但是在民间的老百姓还是遵守人的道德规范，还可以在民间追寻到过去神的教化。这说明神的教化是符合人性的，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这是亲民的一个方面。亲民的另一层意思是指传承神的教化是为了保护民众。从人的角度讲，让统治者遵守和推行神的教化是维护民众利益的最有效办法，这也是孔子和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也是体现亲民保护民众的思想。从修炼人的角度看，人是神造的，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所以对人是有道德要求的。如果人失去了做人的道德规范，就不配当人，就会被神消灭。所以说传承神的教化是为了保护人，这是亲民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外来文化中找到佐证。旧约全书中讲到耶和华是造就以色列民族的神，耶和华一直看护着以色列民族，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约定的时候，就能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定，就会有外族入侵，甚至沦为奴隶。以色列民族原本有12个分支，有11个分支的以色列人由于没有遵守神的约定，在2000年前就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以色列民族只留下犹太人这一分支，这就说明传承神的教化是为了保护民众。止于至善如何理解呢？止是停止，这里可引申为节制、保持。善是指把事情做好为善。传承神的教化是为了节制人的思想行为，使人保持完善的人格。知道节制，才有下一句的定、静、安、律、德。懂得保持好的一面，才能成就仁孝的人格。南宋的朱熹把亲民解作新民是不合适的，亲民与新民完全是两回事，怎能扯到一起呢？朱熹为了自圆其说，重新编定大学的章句。严格来说，朱熹编定的大学章句已经不能称作儒家文化了，只能说是朱熹的一家之言。那么朱熹创立自家学说的基点是什么呢？朱熹在他的《中庸章句序》中讲到，他注解《中庸章句》是为了否定道家老子和佛家的学说。从这里可看出，朱熹不知儒家的学说本来出自道家，那么朱熹的注解肯定偏离了儒家学说的宗旨，使儒家文化脱离了与神传文化的联系，使儒家文化成了无本之木，最终失去其教化的功能。孔子对老子的评价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朱熹凭什么否定老子的学说，又凭什么改动儒家的文章呢？朱熹的学说发展下去就要欺师灭祖了。民国初年，一些所谓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是儒家文化造成，提出要砸倒孔家店，否认历史上有三皇五帝的存在，这不就是欺师灭祖的行为吗？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儒家文化变异了才导致国力衰弱，他们应该砸倒朱家店才对。大家知道，大唐盛世是儒、释、道三家并权的社会， 入世文化和出世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两部分，怎可以否定佛道两家的文化呢？周易被称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周易本身就是道家的理论，否定道家的理论就无法理解周易的内涵，也就无法理解中庸之道的现实意义。佛道两家文化只会使儒家文化更根深蒂固，更深入人心，这是浅见者认识不到的。朱熹的学说在南宋时并不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按照朱熹的一家之言，并不会影响儒家文化的承传。但明朝的朱元璋由于出身低微，他想找一个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所以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注籍为准，这样就是谬种流传，使儒家文化沦为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工具。民国初年，一些激进的读书人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否认传统文化，致使共产邪灵乘虚而入，为祸中国近一个世纪。儒家文化的变异是导致共产邪灵能够蒙骗世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中共邪党的所为，正好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宗旨是相反的。儒家文化要承传神的教化，而邪党宣扬无神论，破坏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符合人性的，而邪党文化是反人性的。邪党宣扬斗争学说，胁迫人子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就是反人性的表现。儒家文化是要保护民众，而邪党害死8000万中国人，欺骗人加入其组织，胁迫人迫害有正信的修炼人，破坏人的正信，最终以毁灭人类为目的。儒家文化是要节制人的思想行为，完善人的人格，而邪党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宣扬弱肉强食的邪说，在历次整人的运动中打击人的善念，打击人仅剩的一点良知，放纵人的魔性，使人彻底失去了做人的道德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对邪党活摘人体器官表现麻木不仁，有的甚至将信神的亲人送进精神病院，可见文化的变异是多么可怕。无神论才是万恶之源，人不信神，任何理论都不能使人的道德回升。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到处都可买到，但是在无神论的思想环境下，有多少人能够对传统文化产生正信和正见呢？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擦亮眼睛，分清善恶，重拾对神的正信，抛弃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本文属个人见解，仅供交流。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